去年遭到双开的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期遭到济南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后已提出上诉。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对中国广播的央广节目上谈到无期徒刑对薄熙来判轻了，因为薄熙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罪证，法院并未获得起诉及审理。律师团表示，对江泽民、薄熙来、周永康等迫害元凶会持续寻求国际司法机制的追诉。
薄熙来遭判无期徒刑，不满上诉。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认为遭轻判，并说中共政治审判下，薄熙来庭审戏码不能称为是级大审。
这种高官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是送到五星级的监狱里头。是躺着过生活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案子的话，无期徒刑的话根本是轻判，因为在中国的法治之下呢，目前的话还有死刑。
中共法院定调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三罪，杨宪宏认为这只不过是薄熙来罪行的冰山一角，中共政治审判事先已经设好止血点，掩盖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
断点断在大连跟辽宁也里头也有很多掩盖，
对，尤其大连和辽宁的话，这个包括哈活摘器官，
是
法轮功
这个都没有提，
他完全没有提。
是，
我觉得在活摘器官这个事情上面来讲的话，
一定要
他是绝对没有办法规避，
不能逃避。
对，而且他也再也演不出那个情色戏出来了。
对，
好，在那么大的一个罪证，大连和辽宁有多少证人？
直至薄熙来真正的三宗罪是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美国追查国际也发公开信呼吁习近平追查薄熙来迫害法轮功罪证。
真正的三宗罪，但一旦办出来哈，中共政权就很危殆了。所以不管今天中共的这样的宣传它怎么样进行，我们在海外进行的，包括到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庭的动作，我们不会停下来的。
是，可是
包括薄熙来跟周永康
是。
好，我们讲江罗刘周。
西班牙国家法院在2009年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正式起诉江泽民、薄熙来等人。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控告薄熙来的民事诉讼，今年也正式开庭审理。受害学员希望获得判决来执行薄的海外财产。新唐台电视陈惠梦、张之轩，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薄熙来已经被宣判，下一个遭到中共整肃的高官会是谁？本台邀请专家学者在节目中讨论中共政治斗争的背后到底有多少犯罪事实依然被掩盖着，特别是像薄熙来、周永康这些人是中共系统性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首谋元凶，政治恶斗究竟会不会曝光更多的黑幕呢？请看一下报道。
薄熙来案宣判，新唐人邀学者专家讨论中共整肃薄熙来背后所掩盖的一连串活摘罪恶。也有外界揣测，薄熙来之后更大的老虎是不是就是周永康？
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
你问周永康，
那个
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儿，他知道。
和那个李长春接电话，晚上睡觉了，他就昏昏沉沉、懒懒散散的。结果当那个秘书罗干的秘书一谈到那个法轮功活摘器官的事，李长春好像被吓醒啊，这个啊那个周永康他具体管，你去问他，就说了句话，他马上吓醒的。
换句话说，李长春知道的，他内部是有分管的。换句话说，这整件事情啊，这不是说江泽民、周永康这样下来。当时从1997年的整个中常委，因为李承晚1997年的那一届的那个常委嘛，他们全都知道这件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整个从上面到下面通通都有在这个合作的一个状况。最后
赖宜中更分析，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背后藏着惊人利益。
活摘器官他的这个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在干什么？哦，只是要来把法轮功的人要把他给这个吓到吗？其实好像不只是这样，因为活摘器官的话变成一个生意，变成一个买卖，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获利的一个事业。
朱婉琪律师也认为，共犯结构下，中共不论办谁都不会揭开活摘黑幕。
不管是博案啊演得多么沸沸腾腾，或者是说下一季的男主角会是谁，我觉得在中共的体制之下，只要这个体制不解体的话，你要寄望他们把中共整个 脏水和整个那个市政揭露出来的话呢，其实是很困难的。
透视中共台面化的政治斗争，学者专家抽丝剥茧，在新唐人节目上理出中共极力掩盖的破绽真相。新唐人台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9月22号，济南中院对薄熙来一审宣判，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虽然目前薄熙来已经提出了上诉，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二审呢将不会有太大的变数。人们更关注的还是薄熙来案件的延伸以及下一步的走向。目前呢，种种的迹象让外界都注意到，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似乎已经被北京树立为下一个要打的大老虎。为什么这么说呢？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专家们的分析。
济南中院在对薄熙来案的一审判决书中写道，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告知薄熙来，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10天之内向山东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和8月份的庭审类似，宣判过程在微博做了转播，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围观。有很多中国民众认为，按照当局所说的三宗罪来讲，薄熙来的判决有点重，但是按照薄熙来所犯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那些真正罪恶来说，死几次都不为过，薄熙来的判决太轻了。
由于中共最高层掩盖了博案的核心内幕，政变谋反和活摘法轮功学器官，这样呢就给了薄熙来表演的机会和空间，造成对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的原因呢，还不仅仅是薄熙来一审的当庭翻供。薄熙来一审中虽然翻供，其实并没有超过中共高层和薄熙来之间共同遵守的底线。薄熙来原本被判15年到20年之间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呢在审驳的前夕，博党和江泽民势力呢，给中共习近平一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求是》杂志把博比喻为民族英雄，博家呢向外界释放出他的家书，博党呢文人孔庆东、司马南等人公开的挺博，同时呢周永康的心腹北京市公安局长符正华掀起治理网络谣言的运动，制造恐怖，这些呢都使习近平最后决定展示强硬态度，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
宣判的第二天就传出薄熙来已提出上诉。至于薄熙来二审是否会出现变数，本台记者采访了海内外专家进行分析。大陆法界人士认为，薄熙来在二审被减轻刑罚的可能性很小。
上诉以后不会有什么变化，这不是法律判决的，这是政治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因素，政治判决，就因为他判决程序不是完全是法律的。
薄熙来上诉好不可能使结果发生任何改变，除非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呢有了新的变化。中共好一向标榜自己伪光正，如果中共高层好定了案的这个薄熙来案被翻案的话，那中共的脸面呢往什么地方放？中共党魁好习近平也必然是颜面扫地，会直接动摇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根本，事态好会如何发展就很难想象了。
上个月薄熙来在庭审中当庭否认对他的全部指控，随后当局高调宣布多名所谓石油帮的高层被立案查处，矛头直指周永康家族。媒体大幅报道石油系统的贪腐案件，并牵出周永康之子周斌和周永康的妹妹周玲英。其中卷入中石油风波的上海汇生工程，据说公司高层中就有江泽民的智囊刘吉，而公司幕后老板则是周斌。有消息指称周斌在新加坡已被中共国安人员控制，后传出已经回国并被软禁在家中。同时大陆媒体还接连报道周永康的亲信以及他在政商界的死党被调查的消息，曝光了重庆、成都各地方之间以及中石油系统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而这个巨大关系网的关键点都被认为是周永康。中共喉舌光明日报将中石油腐败案上升为史无前例的老虎窝案，报道隐晦指称涉事官员位高权重，当事人权倾一时，甚至说要不断揪出潜伏的大老虎，被外界认为是直指周永康。薄熙来案庭审最后一天，济南中院官方微博对第一份庭审现场实录两次进行修正，删除了有关薄熙来处置王立军是得到上级6条指示的敏感内容，外媒曝光这个上级就是周永康。 8月30号，港媒南华早报英文版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下令将对周永康彻查到底。9月初，海外中文媒体纷纷报道周永康已经被软禁。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薄熙来被处理后，中共当局是否敢动常委级别的大老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时政评论员文昭先生对此的看法。文昭先生，外界普遍认为目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习近平政权呢树立为下一只要打的大老虎，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要查周永康的原因很多呀、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本身周永康是参与了薄熙来的政变阴谋，他是薄熙来的一个政治上的坚定的盟友，为了避免薄熙来日后东山再起啊，也是有必要清除掉他在高层当中的其他的盟友，就是把他的党羽啊，他的支持者要一起剪除掉才足够安全。
那么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调查是不是分开的？那也是不是说有次序的先动薄熙来后动周永康呢？
其实在薄熙来案审判之前呢，这个周永康已经成为目标了，调查可以很早做啊，但是他要去造势啊，要进行比较实质的收网行动，要放在薄熙来之后，因为中共他经不起这个太大的冲击嘛，所以这个事情他要一件一件的做。薄熙来他本身对中共来讲是个开放性的伤口，开放性伤口就是说他一个在思想路线上坚持毛左路线嘛，他本身在思想上在路线上有分裂党的，在精神上有分裂党的，造成这样一种后果。第二个就是他本身是一个红二代，他所以说他在太子党群体里面他也会造成一个割裂，所以说薄熙来这个案子他得先处理，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得动周永康，就所有人都知道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那薄熙来办了以后他不去办周永康的话，他会显示出他在权力斗争中的比较软弱啊。这个谋反这个是大罪啊，在专制集团里面你谋反不可能不加以追究，不可能让参与谋反的人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啊，否则任何人都可以挑战老大的权威。
那为什么您认为中共早就开始调查周永康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查周永康一共有三条线，一条是从他在四川任职期间查起，重点查四川的官员和四川的商人，这条线产生的成果最早。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在十八大结束之后不长时间，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就落马了，这个时候他是最早显露出成果的这条线索。那还有第二条线索就是查他的石油系统了，石油系统也早就开始了。第三条线是政法系统，它形成这个政法委嘛，它挑战中央，它形成一个第二中央嘛，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嘛，本身它这个民愤很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认为周永康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呢？
周永康他已经卸任了，你对一个已经卸任的中共官员来讲的话，你再谈他倒台，他的后果往往很严重，很可能就只有对他进行刑法上的处罚，才能显示出这个当权者的威严了，才能够树立权威了。所以说你现在要说到周永康倒台，实际上他后果可能很严重，但周永康他本身他还不具备薄熙来那样的政治资源，就是他不是太子党，而且他并没有一个什么自己提出的什么某某模式某某路线，他只是一个秘密警察的头子，他只是在位的时候权势比较大，干了很多让全国人民都很愤怒的事情，但他一大下台他谈不上有什么遗产，所以说他也没有更多的靠山，就是动他比较容易一些，对付他其实比对付薄熙来在某些方面来讲容易一些。
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表了18000多字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其中包括19条惊人的调查录音，有持枪警卫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场证词、医生证词和政法委610头目亲口承认活摘长期存在等资料，有关调查证据震动中南海。大纪元时报报道，薄熙来案件向世界公开展示了中共高层的分裂，薄熙来抓住最高当局的保党软肋，拒绝认罪，与现任对抗到底，这种你死我活的态势已成必然。中国政局将持续动荡，江西血债帮欠下累累血债，理应受到法律严惩，现任高层妥协蒙混必将引来更大风暴。分析认为，在中共下一阶段的政治时间表里，形势更加激烈，随着周永康陷入危机的信号被频频发出，一手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也将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最终面临被清算。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